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主日又能够和大家在一起聚会。我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是根据诗篇23篇，我们就一同来读一下诗篇23篇，我们同声来读，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个诗篇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一篇诗篇。我想我们在座很多人都还会背。它虽然短，但几乎每一字、每一句都会触动我们的心，引发我们情感的共鸣。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曾经自己花时间特别研究过这篇诗篇，然后我很讶异的发现，竟然学者们认为这是属于比较难解释的一篇诗篇。倒不是这里面有什么难懂的字，没有，在翻译上的争议也不大，绝大多数的翻译和我们的中文圣经或和合本的或者是英文的 NIV 的英文翻译都很相近。那难在什么地方呢？是在于细节的解释上，在分段上以及在写作的背景上，大家有不同的推测分析。所以如果你去研经的话，去看一些圣经注释书，会发现学者们对于一些细节的解释会有所不同。但是当我们今天下午来读这一篇诗篇的时候，我想让我们提醒自己，这是一篇诗篇，它就好像一首诗、一幅画或者是一曲交响乐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欣赏它，只要用你的心来感受，就能够体会到作者所要表达的意境。所以不需要让一些小的细节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啊，过分的关心啊，到底这究竟指的是什么，那指的是什么，让我们来抓住那个大的图画，试着去感受这首诗篇最主要要向我们传达的信息。那在细节的诠释上，我们其实每个人可以自己有一些空间，好，随着自己人生的体验、灵命的经历，可以有不同的诠释。不过在主题上，我相信这首诗篇是非常清楚的，就好像一幅画，在几个主要的景象上，我们大家看到的应该会是相当一致的。所以我把这个诗篇现在留在这个荧幕上，我邀请大家，你看着这些字句，用你的心来感受，然后你可以也许闭上你的眼睛，试着来想看看这首诗篇所要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景象。也许你会看到不止一幅图画啊，在你心中试着去看，试着去感受。好，我们一同来做做看哈，给大家一点时间，你看一看，你可以闭上眼睛，你来想看呈现出什么图画，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好，有没有人要分享看到的图画？看到的第一幅图画是什么？青草地，青草地，然后怎么样？有溪水，还有呢？一群羊，羊，那羊，哦，白白的，肥肥胖胖的，那个羊的表情或者怎么样呢？ 很满足啊。好多半人看到会是第一幅画，第二幅画呢？
有个牧人，
好，有一幅是青草地的，然后有牧羊人，还有呢？你还看到什么图画？啊，有狼来哈，有好厉害，这是不是那个狼都没有出现呢？可以，但是这个好有那个危险啊，啊，还有呢？这个狼出现在什么地方？哦，要幽谷哈，因为那个深山。哦，很高高的要穿过去哈，啊，好，还有没有别的图画？啊，牧人上有个帐哈，就是在穿过那时候有的引领，还有没有？啊，这个大概，青草地啊，死荫幽谷，还有没有？神的殿中，然后呢？满汉全席哈 ，All you can eat buffet 啊。这个多半会看到这个哈，好，那我过去曾经在很多次在小组查经或者小组晨更的时候都读过这个诗篇，基本上每次的感受都差不多啊，都很美，都很好。那我想我们很多人啊，在基督徒的这个葬礼啊，追思礼拜也听到过大家朗读啊，或者是唱这个诗篇啊。那最近我们有一位姐妹。他因为身体很不舒服，常常有很多的疼痛，疼痛又剧烈难忍。他在这个疼痛的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开始背诗篇二十三篇，到这个第六节背完的时候，是疼痛就好多了。所以他每天会要背好多次哈。二十多年前有一次，我与几位传道人聚在一起分享交通祷告，当时有一位传道人当时在场，几年之后就因病过世啊。那个传道人他在分享的时候提到诗篇二十三篇，他说他在从这个诗篇当中体会到三重安息。虽然他当时只是这么简单一句话带过去，完全没有再多讲，但这句三重安息却触动我的心，一直在我心中回想。后来我在读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忍不住就朝着这个方向去默想。那默想了许久之后，觉得的确可以从三重安息的角度来体会这篇诗篇。那我不知道我所体会的和那位已经过世的传道人的体会是否完全一致啊。但是我从这个诗篇真的是看到一位认识神的人可以经历三方面的安息，也可以说是三方面的祝福。第一方面，我称它是平淡中的安息。我们刚很多人都谈到我们看到的景象，就好像一群羊很安息的躺卧在青草地上，旁边有平静的溪水，然后我们可以很安逸的去喝。为什么我称这是平淡中的安息呢？因为那幅图画当中所呈现的满足是简单平时的，而不是你中了乐透奖，而不是狂欢的 party 那样的庆祝，而甚至不是到那个游乐场，不是彩色缤纷的，而眼花缭乱的，而是一个很平淡的。这个满足是让你虽然每一天都是一样，却依然有说不出来的满足。每一天你都觉得能够躺在这个青草地上真是极大的享受，每一天你喝那溪水你都觉得有说不出来的快乐。虽然每一天 躺在草地，每天喝的溪水都是一样，没有什么变化，你却不觉得是枯燥无味的，你不觉得是无聊没趣的感受。第三节说，它使我的灵魂苏醒。在这个平淡的生活当中，带给我满足的不是外在感官的刺激，而是内心当中不断的更新，一个永远新鲜永远活泼的生命。那因为有这个内在的满足，让我每一天醒来都有说不出来的喜乐，说啊，又是一个新的早晨。那我自己从小生长在一个毫无基督教，哦，刚刚应该这个就要出来了，我从小生长在一个毫无基督教背景的家庭，我不但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信耶稣，更是刻意的与一切宗教 保持距离。1983年我来美国读研究所，一心一意啊，是科科拿全班第一名，而且比别人都早读完啊，然后拿了 MBA， 可以回到国内在企业界大展身手。但是有一件我原先想象都想象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就是我竟然会信了主，成为了基督徒。不但信了主，而且在短短的一段时间之内，神借着一些事情让我的人生观有了很大的改变。第一个对我有很大影响的是一对带我信主的夫妇。当初我和另外三位老中室友，我们从一到美国就受到他们的爱心照顾。每次有什么东西他觉得我们可能用得上的，他就慷慨地送给我们。那时候我们想，那先生在做博士后研究啊，算是有收入的，所以我们接受他的馈赠，不但不觉得不好意思，有的时候还视为理所当然。后来有一天，他们夫妇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吃饭，我进到他们家里面，我才发现他们自己过的生活比我们这些刚来美国的留学生更省更简单。好几次有华人家庭要搬走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把一些东西留给这一对基督徒夫妇，因为知道这一对基督徒夫妇一定会把好东西拿去送给新来的留学生。那这个家庭不但并不有钱，实际上比我原先以为的要穷得多，但是他们活出来的见证对我当时对这个当时还是慕道友的我给我很大的震撼，也让我羡慕。那感谢主，十多年前这对夫妇也成为牧养教会的全职传道人。还有另外一个基督徒家庭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我和我的好太太刚刚信主的那年暑假，我和她还有她大学同班的一个女生，我们一起到康乃狄克州去看我大学时代最好的朋友。我们相约一同开车游美国东岸。那到了我的好朋友住的公寓的时候，进去吓了一大跳，因为那是一个又破又旧的叫做 efficiency 啊，就是这个没有什么 bedroom， 就全部都在那里面，厨房什么啊。那那个公寓里面呢，除了他们夫妇的一张床之外，不要说没有什么椅子给我们坐了，到了晚上我们要睡觉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往地上一躺，就几乎没有走路的地方了。那天晚上我躺下来睡觉的时候，心中有很深的感触。我的好朋友住在这样的地方，他读书，他的太太在餐馆打工，但是他们接待我们却丝毫不在意，开开心心的。相对之下，我有的比他多很多，我却有很多不知足，我也少了平安和喜乐。我就开始回想，从大学时代我刚认识这位好朋友的时候，他已经是多年的基督徒。当时我从来不理会任何的宗教信仰，但是后来回头看，就记得我这个朋友很明显的与众不同。我就感受到在他生命当中有一个我没有的东西。那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我信了主之后才知道，是神的圣灵住在他里面带来的新生命。所以那次东岸行之后，我和我太太我们都重新调整我们的生活态度。我们在为自己的未来编织美梦的时候，就不再羡慕住那大房子有豪华的装潢，而是羡慕在一个简单朴实的生活当中可以有一份知足的平安和喜乐。我相信这就是诗篇23篇所说信主的人可以经历到的平淡中的安息。那很明显，这样的满足不是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它又并不是从人自己心里面发出来的心理作用，而是关键是有一个外在的他。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他为他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这位他是我一切满足的源头。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有了他，我就再也不需要担心缺乏什么了，因为有了他，我已经就可以满足了。这是平淡中的安息，是我们认识神的人可以享受到的第一方面的福气。第二方面的安息，我称它是危难中的安息。我们刚刚很多人看到的第二幅图画，是一群羊要穿过死硬的幽谷，好像两旁的山崖很高，然后山谷中的路又弯又窄，太阳照不到，很黑暗，很可怕，好像随时有可能遭受野兽、遭受狼的攻击。这是一个有可能丧命的时刻。你走进山谷的时候，你看不见前面的出路，你更不知道是不是能够一定走出来，什么时候能够走出来。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都会有行过死荫幽谷的时刻。在我早先服侍的大学城教会，有很多家庭都是在康奈尔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那他们的做博士后的，他们的生活充满很多未知数，很多人在工作上有很大的压力，老板的要求又很高，表现不好的话，也许一年的约满了之后就不跟你续签了。这些人又都没有身份，工资又不高，想留在美国有留在美国的困难，想移民加拿大又有移民加拿大的难关要过，回中国不是不可能，但那时候也有很多因素要考虑。就在多重的压力和困难当中，如果哪一天一个大问题发生，比如说老板讲了几句很难听又带着威胁性的话，他们马上就感觉阳光完全消失，天空被乌云笼罩，一片黑暗。不只是自己一个人前途茫茫，全家的未来都被忧愁所遮盖。在那个教会的家庭团契的成员就常常喜欢唱一首歌，不知道你们唱过没有，看不见的时候。的确在人生遭遇患难的时候，感觉就好像看不见一样，非常的不好受，那段路很难走，甚至可能会觉得再也走不下去了。其实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是在患难当中感到孤单无助，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又没有人陪伴你引导你，你想要有个什么可以抓可以依靠，却什么都抓不到。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跟世人相比有一个他们没有的福气。世人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而且你会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以他为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圣经说我们就成为了他的小羊，他是爱我们愿意为我们舍命的好牧人。在遭遇患难的时候，不论情势再怎么样的险恶，神应许说他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我们作为神的小羊，唯一要做的就是坚定的信靠他，信靠我们的牧人。那大约20年前，我早先牧养的教会有一对夫妇，先生读书不来教会，太太来了，不但信主，而且非常追求长进，只是他的先生常常逼迫他，会在同学朋友面前带头嘲笑他，让他日子非常的苦，不过他能够一直坚定信靠主。后来有一天就是大概2年之后，他先生读博士不顺利，被迫只能拿一个硕士毕业，心情非常的低沉。那天晚上他愿意让我去探望他，我找他出来，我们两个人在车子里面谈了很久，然后我也为他祷告。后来神为他开路，在 Michigan Detroit 附近拿到一份工作，那刚好那城里有我认识的一对很好的基督徒夫妇，就帮他们介绍，那托这对基督徒夫妇照顾他们。很奇妙啊，这个先生以前总是在朋友面前带头嘲笑他太太的，但是后来有一天朋友们到他们家聊天，聊得很晚，太太就先去睡了，睡到半夜1-2点， 突然先生来这个卧室敲门，把他叫醒，问他说：“哎呀，有一节圣经啊，出在哪里啊？他找不到。”那太太正觉得莫名其妙，我睡觉睡好，你这时候来的，但他这时候发现他先生眼中充满了泪水。约翰先生在跟别人朋友谈信仰的时候，竟然选择站在基督徒的立场，为圣经所讲的福音勇敢的辩护。然后那天晚上，这个先生竟然是在他所有没有信主的朋友面前，自己说：“我现在要做决志祷告，我宣告要信主，从此跟随耶稣。”2004年暑假，我们全家开车去 Michigan 探望他们，看到他们在主里面的长进，心中有说不出来的安慰。神带领他们不仅走过了人生当中的一个死硬幽谷，而且带领他们成为服侍神啊，为主传福音的人。过了10年，2014年11月，我们去 Detroit 参加以前牧养过的一个学生的婚礼，又再次和他们全家团聚。那为什么牧人的杖和牧人的竿能够带给我们安慰呢？因为这位牧人是我们可以完全信靠的，他的杖有能力，不论野兽多么凶猛，至终在牧人的看顾之下，没有恶者可以把我们吞吃。他的竿更是充满慈爱的，在我们脚步错乱的时候，他用竿可以引导我们，在经过死荫幽谷的时候，因着神的同在，属神的羊不只可以胜过惧怕，还可以得着安慰。而且我们不需要过多的焦虑啊，怕做错决定，怕走错道路，担心这担心那的。如果我们认定他是我们的牧人，他会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那义路不只是对的路 a right path， 更是一条公义的路 a path of righteousness， 是引导我们走向公义的路。那这是一个相信跟随神的人心中可以蛮有把握的一个确据。所以因着这样，我们在患难当中仍然可以有安息，而这是基督徒可以有的第二方面的福气。第三方面的安息，我称它是丰盛中的安息。很多人看到的第三幅的图画是一幅丰盛的宴席，哈，满汉全席啊 ，all you can eat buffet 啊，都好，是一个福杯满溢的宴席。在那个宴席当中，神把最好的一切，毫不保留的，一直倾倒在我们身上，上好的油高在我们头上，手中的杯充满祝福，而且源源不断的涌出来。刚刚讲满汉全席 ，all you can eat buffet， 那些再怎么样美味的佳肴，都不能跟神所预备的来相比。这边讲的祝福，我们知道不是属世的，不是属物质的，世界上没有任何的财宝来换这样的安息。这个丰盛的安息是属天的，这个福杯里面装的那个高在头上的油，代表的就是神的恩惠和慈爱。那一个人生命的丰盛可以到什么地步，就在于他在生命当中曾经领受过多少神的恩惠和慈爱。31、32年前，我和我太太信主之后不久，曾经在加州的 Silicon Valley 读电脑硕士，住过1年半。那时候我们参加的基督徒会堂没有专职的牧师，主日都是请不同的人来讲道。那都是来讲道的人当中，让我们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位叫做曾林芳牧师的。曾牧师个儿不高啊，讲道也不像什么大布道家，但是听他讲道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得到他是一个与主有相当亲密关系的人。在他那个很平凡的外表以及那毫无夸张吹嘘的言谈当中，蕴藏着一个非常丰盛的生命，他让我们羡慕经历内在生命的丰盛。如今他已经97岁，仍然继续担任海外神学院的院长，有很多人会去那个神学院读书，就是选因为他的缘故。那神也使用他祝福栽培帮助了很多年轻的传道人。 1986年，我们搬到洛杉矶工作不久，就有机会上神学院的延伸制课程。有一次，我们夫妇一起去上神保罗牧师教的马可福音，才上第一天课，就叹为观止。那时候我已经在教会里面参与不少服事，特别我带领这个福音性的小组啊，几卷福音书我不知道已经反反复复读过多少遍啊，带别人查啊，自己也查了好多遍。但是神保罗牧师在讲这个马可福音，觉得好简单的一本书，我们发现这我们自己以为读透了熟透的经文里面，竟然还有这么丰富的意思，有这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那沈牧师讲课一点都不是在灵异解经，哇，不是随便乱发挥，而是他多年来天天花时间读神的话，默想祷告，像吃那个美味的佳肴一样吃神的话语。在他的教导之下，我看到神话语的丰盛，我羡慕赐这样的灵粮来经历神的丰盛。虽然那个最终丰盛的宴席是神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但是神让爱慕他的儿女今天在地上就可以预尝这属天的祝福。诗人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在原文里面这个随着哈，这个恩惠慈爱不是消极的在后面跟着，而是积极的一直在后面追你。讲到追，现在通常会在我们后面一直追的都通常不是好东西。的确世界上很多人活得很可怜的观点，就是被一些摆脱不了的东西一直紧紧在追着。但是一个蒙神所爱的人却可以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祝福，有神的恩惠慈爱积极的追着你，让你的福杯满溢。这是丰盛中的安息，是天上倾倒下来的福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只能简短的用默想的方式哈，和大家分享一下这篇诗篇。让我重复一下刚刚讲到的三种安息：平淡中的安息，危难中的安息，以及丰盛中的安息。我常常对刚信主的弟兄姐妹说，受洗可以说是他们人生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从今以后他们要以神来做他们的牧者，要成为跟随上帝的小羊。我们每一位已经相信接受耶稣的人都是一样，都是走在这个跟随神的人生旅途当中。我们会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透过实际的生活经历来体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三种不同环境的安息，三种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必不致缺乏的体验。对很多基督徒来说，可能我们第一个会体验到的是平淡中的安息。你会发现信了主之后，你的人生观价值观开始一步步的改变，你不再觉得追求物质的享受是那么重要，你不再那么羡慕啊别人有而你却没有的东西，你开始感受到你已经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人，你活在上帝的爱里，你有越来越这个平淡当中的满足。这是真正信靠耶稣的人必定会经历到的一个改变。但是我们知道，信耶稣并不代表从此一帆风顺没有苦难，基督徒也会遇到死因诱惑。很多人对神产生怀疑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苦难。如果神爱我，为什么这些事会临到我？这些问题我很诚实的说，我没有答案，我不是上帝，上帝自己没有解释为什么，我也无法代替神来回答为什么。但是神却应许他的儿女在危难当中可以有安息，他要与你同在。不晓得你读诗篇23篇有没有注意过当中的代名词，在前三节诗人与神的关系都是他与我的关系，他是会躺卧在青草地上， 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他为他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但是到了第四节，当他经过死荫幽谷的时候，他与神的关系有了一个重要的变化，从他与我变成了你与我。当我在细细默想的时候，我真是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基督徒可以有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很多人以为死荫幽谷是人与神隔绝的时刻，但是对于神的儿女来说，死荫幽谷却可以成为更深经历神的时刻。在危难当中，我们更多投靠到他的怀抱里，就更多经历他的真实。一个曾经穿过过死荫幽谷的基督徒，就好像曾经面对面与神相遇过一样，不再是他与我，而是你与我。我相信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经过危难中的安息，就不会经历丰盛中的安息。唯有在死荫幽谷当中曾经体验过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的人，后来才会经历到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我们对神的认识，从青草地蓄水旁的他，到后来福杯满溢的你，这个转变过程的开始，常常就是这诗篇所描述我们经过死荫幽谷的时刻。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不要害怕，跟随这位上帝是一个旅程，会有高山，会有低谷，不论是什么环境，他都是我们的牧者。他要我们经历这句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有一次在一个集会的场合，有一位非常擅长朗诵的男演员被邀请朗诵一些古典文学的精选大家知道在英国的讲英文的这个，他们常常会有这种朗诵古典文学朗诵一些诗，他朗诵得非常好。那在场有一位老牧师就点了，他说等一下可不可以请你也朗诵诗篇二十三篇。那这个男演员很爽快的就答应了，但他很谦卑，他说老牧师可不可以等我朗诵完了也请你朗诵诗篇二十三篇一遍。老牧师就答应了。那男演员就带着丰富的感情，用抑扬顿挫的声调朗诵了这首人人耳熟能详的诗篇，他朗诵的好极了，赢得了满堂的喝彩。老牧师朗诵的时候喉咙沙哑，我今天沙哑不是配合，是刚巧啊老牧师更没有什么手势和肢体语言，但当他朗诵完的时候全场一片安静，许多人开始流下眼泪，这篇诗篇深深震撼他们的心。后来有人就问这男演员，你的朗诵跟老牧师朗诵差别到底在哪里？这个男演员回答说，我发现主要的差别是我知道这篇诗篇，而他却认识这位牧者。